上午已经提了，我们在神的面前会发现，神在宇宙中间所有的旨意乃是以人为中心的。虽然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了，他们在神的面前叫神的旨意受到了非常厉害的打叉，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还没有因此而废掉，所以这一个神的旨意，神还是要借着人把它完成的。亚当夏娃他在神面前失去了神当初所有的盼望，神兴起一个人来能够来完成神这个的作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能够完成神作为的人并不是亚当，乃是第二个人，是幕后的亚当。这个幕后的亚当，我们的耶稣基督把老的亚当完全的结束，然后他就带进一个新的一个人类，在这一个新的人类的身上，就是我的基督徒的身上，能够来完成神对人当初所有的盼望。所以神的我旨意能够完成的时候了，神人就要得到一个人，这一个的人能够改变成为金晶珍珠和宝石的，这一个人老旧的自己是完全被脱掉的。而这一个的脱掉了，我们会看见就是基督在施加的救恩的里面两方面，一方面是脱离了我们因着犯罪受成定罪那一个的咒诅，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也脱离了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以老我为一切的那个旧造的那一个的人。这一个能知道十字架和基督同时作为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上午已经提了，如果我们只享受救恩的头一步，在我们的身上尽可以享受到神称我们为义，尽可以享受到我们生活中间改变过一个公义和圣洁的生活，尽可能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常常的亲近神，但是我们不可能在神的面前让神经过我们而显出他的功能来，要经过我们而显出他的各功能来，必须有十字架同时的那一个的救恩，把我们老我的自己和基督也同时了。实在要让基督在我们上彰显出来，他的度数乃是根据我们老我被神除掉的那个的度数。我们老我被神所除掉的只有一部分，基督能够彰显出来的也只有一部分。但我们老我被神的除掉的更多更完全，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的也更多更完全。所以我们会看见的，在我们这一个人在神手中成为有用的，能够完成神旨意的，它的关键在于十字架同死的那一个的工作。所以这就称之为，在今天当我们有信誉的爱主了，有心正是愿意在地上服侍主的人，一个最最主要的一个的中心点。所以我想我提过了，弟兄姊妹，你们会看见在一个家庭的单位来说，在一个在查经班或者教会中的侍奉来说，你会看见许多的难处，就是因着老我没被除掉而所引进来的。无论哪一个的家庭，夫妇之间的，他不是以自己的立场以自己为中心而活作的，然后两个人才会在这个家中能够被神所使用的。这个两个人的力量是超过两个加起来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能够如果追赶十个，两个人能够追赶一千。那么这一个的加倍是什么呢？加倍呢是一个整体的见证。在这个整体的见证必须有个先决的条件，乃是不让老我在里面作祟的。那今天的查经班和教会中间也是一样的，你会看见今天的特别的北美有很多的查经班和教会中有难处，也有一些少数的教会都已经有分裂。你再去里头看的话，正是为了真理而争吵的极少数。现在各地的地区中国的教会中间还不够资格为真理争吵的。今天圣保罗弟兄的讲到有许多的真理上的事了，那这在神学中间还有好多不同的看法， 今天的查经大学我都还没这些看法了，错误的看法也没有搞得清楚的。你会看见争吵的是什么？争吵大多是一些做法，而做法成为争吵的，就是以总理自己所看的是对的，总要来贯彻自己主张的，总要自己的教会查经的佛子有他的地位，有他的权柄，受到人的尊敬，这一些一受到打击了，你会看见难处就来了。所以这一些难处啊，现在非常的明显，就在于释迦同死的那一个的恩典没有好好的领受。第二方面呢，你就即使有一些都很谦虚，也学习一点，不敢以自己为夸耀的，但你会发现侍奉的能力还不一定太大。而这一种的光景侍奉能力不太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还不懂得如何去使用神所已经给我们的那个复活的大能，就不敢去使用它，因为你不知道有这个大能可以使用的。那这一个的复活的大能呢，是经过死然后能够来享用到那个复活的大能的。所以今天早晨我不过把我们对这一方面的经历基本的真理方面我们把它温习一下，然后我们今下午开始要好好的来看到一点那个实际的那些的例子。实际的例子，我们盼望说去年我们讲的时候太多是讲原则，这一次的时候用实际的例子或者能够更加确实一点，在我们身上应用上或者更加能够好一点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释迦同死的那个的作为。 OK， 在神所有给我们的工作的里面的，先从释迦的死，然后会带进释迦的复活。我们多次提过了，释迦与他的两面。在一般的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去年来过的人请你们原谅我啰嗦啊，许多人有一个观念，被释迦为主受苦，请大家记得不准确的。在释迦的事情上一定是有苦，但是释迦不是为人叫人受苦，释迦能叫人受死啊，并不是你遇到一些难处了，受到一些批评了，受到一点为难了，你要忍耐着就受苦了，你以为背了释迦了，是错误的。释迦并不是叫人受苦的。我就发现有一些基督徒真是肯忍受了苦，这个苦是忍受了，这个老我自己比他没有忍受之前还要坚强，还要坚定。哎呦，你碰他碰不来的，你稍微说他一点他就忍耐了，其实他老我牢牢在里头动也不动的，他以为是走了十字架道路了，根本没有走，错了，他是只有十字架这个话的名义，没有真正十字架的作为。所以请大家特别的记得一件事，十字架不是重在叫人受苦，十字架乃是重在就我们老我这个人和他一同的死了。那么这一个的同时才会带进释迦另外一个后半的，那才有复活的大能显明。如果没有释迦同时的经历，就不会有释迦复活的能力显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神的恩典，这神在我们一得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我们身上做的。但是我们如果回头去看整个的旧约和新约中间，再去看2000年教会历史中间所记载的，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一个人到底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正被神所使用的，来完成神的那一个时代所有的工作的，我们会看见神所有的作为并没那么的简单。神一定在人身上先有初步的准备，有了初步的准备的时候，才会有下面更多的神所有的带领。或者我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我已经提过每一个蒙恩的人神都有释迦的作为，但有许多的人或者更太多的人有了释迦作为以后没有到宽广，没有显出大的功用来，他当作有一个的原因，在初步的准备这一个事情上，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好好来领受。那一个的初步的有三个东西的准备的，
这是你会看见任何在神面前被神所使用的人都有，便都是非常的明显，都是非常的刚强。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如果真是巴不得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养育我们，他当初的心血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完成的，我们先慢慢地看到十字架的死的工作，先来注意得到神所给我们准备的工作，我们有没有让它显出功效来。这个的准备有三方面的：无畏的信心、确定的盼望、热切的爱心。我慢慢要提起了，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慢慢被主所用了之后了，他许多他自己以为有的都要被神所剥夺。剥夺是一个的说法，另外一个的说法乃是要破碎。这个的破碎，像我去年跟大家讲过了，并不是就没有了。那个的破碎的意思，那一个东西还在，但是不是凭着那一些在神面前就够了。许多的时候，一个人在神面前，像我早上所讲的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这一种 personality 在人身上一直会维持下去的。这种 personality 在保罗身上一直到老年还是保罗的样，在彼得身上到老年还是彼得的样，约翰身上到老年还是约翰的样，这一个还继续的。但是这一个与破碎和没有破碎是不同的。你比方说在保罗的身上，他是非常的明亮，他是非常的刚强，他是非常的绝对。保罗的个性事情上，凡是跟真理相合的，他舍弃了一切都会达到这一个了。他不计较他身上所受的苦难，不计较环境中间所有的抵挡，他不计较个人上的软弱，他只知道神所要做的，他是尽了一切的能力往前去做的，好不好？绝对需要这种个性。你比方说，比像在基督教的里面，马丁路德这一个人能够被神所使用，所谓的改教，是相当在乎马丁路德这一个人的那一个的 personality。如果不是马丁路德这个 personality 那么一种的坚定刚强的 personality 的话，在哪一个宗教黑暗阶段中间，难得有一个人敢能够起来为神所用的，带下一个大的一个改革的工作。但弟兄姊妹啊，如果保罗没有这种 personality 不能被主所用，如果这种 personality 没有受过了破碎，你会发现的，没有一个同工能够跟他在一起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准备的真好，圣经给保罗预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工，就是提摩太。提摩太的个性跟保罗完全不一样，保罗关在监牢里还常常喜乐，提摩太没有关到监牢里一下子就哭了。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我纪念你的眼泪，找保罗的个性还纪念了，早就打下来了，还搁纪念了。我的监牢都没有哭，你一下就哭了，恩赐像火都被熄灭下来了。保罗在这么艰难苦难中的恩赐从来没有熄灭过，他非常的坚强的。神给他预备那个提摩太，那么什么叫做破碎了？当保罗破碎过了之后，他还是坚定的，但他虽然自己坚定的，与那一些天性软弱的提摩太还能够用爱心相待，彼此的配搭，这就破碎了。没有破碎的人，像保罗，只有像保罗差不多个性的人才够资格做他的同工，凡是差一点的一概开除。所以没有破碎，他维持了他自己的生命前所有那个的标准，但是破碎过了之后了，他自己的标准还在，他不是单单用他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他与和他乡不同的人也照样能够在爱心相待，也照样能够迁就他们，也照样和他们能够一同的配搭。弟兄姊妹，你们看看今天各地的，好的，你们只有机会多的话能够看得见，一些的查经班的里面能够兴旺的，总是在里面有几个领袖啊，有几个领袖，那几个领袖的人如何，查经班的光景大概也是如何。你们如果慢慢多了接触人的话呢，你会看见，你到听有的人来祷告的时候，一听 他是谁的门徒，祷告的声音都跟他差不多的，调子也跟他差不多的，这也不是故意学，是自然的影响的。你会看见有一个查经班和教会的光景，有一些光景就像那个地方的领袖和传道人那个样子。那这是一个有强的领袖的时候啊，一个查经班和一个教会自然会带到一种兴旺那样的光景，那这是好的，实在是好的。但你会发现的，那种强的领袖如果没有破碎的话呢，你会发现个教会一定引进了争吵，一定引进了分裂。我们中国人的话怎么讲呢？一个山上容不下两只老虎。嗯，你没有老虎，都是猴子都可以的，几十只几百只都可以了。有老虎来了，一个山头上只有一只老虎的，没有老虎都是猴子，成不了大事的。有老虎来了，两只老虎在一起，那么好了，咬得一塌糊涂了，咬得一塌糊涂了。在查经班中也是这样的，所以一个教会的查经班的兴旺，在于一个强的领袖，但能够有强的领袖，还能够几个人一同配搭的，关键在哪里？不是在于他的爱主，不是在于他的恩赐，乃在于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功课啊。我好再讲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哈，我提起这个地方也不要紧，特伦托。你们如果去过特伦托就知道，特伦托一个华人浸信会是全特伦托中国人在特伦托聚会人最多的。他们在那边本来有个黄牧师在那里主持，开头人不多，人慢慢兴旺起来，兴旺起来。他们那个黄牧师在那里主持的时候，开头那是以国语和广东话为主体的，慢慢有一些英文的人就进来了，年轻人是讲英文的了。所以所有华侨教会如果正常光景过了五年十年，一定个语言的问题就来了。你不兴旺，没有年轻人，那都是讲国语讲广东话就可以了。一兴旺，年轻人进来了就讲英语的了。好，所以他们教会中间凯都在讲台上有翻译，慢慢翻译就不大行了。不大行怎么办呢？有两主日有两次崇拜，一次崇拜以国语和广东话为主体，一次崇拜和英文为主体，好不好？这也是很好。但是问题在什么呢？只有一个礼拜，只有一个正堂，什么时候用？所以在那个时候，乃是上午有两次的礼拜，头一堂的礼拜是英文的，第二堂的礼拜是国语和广东话的。为什么缘故？因为大家都欢喜第二堂，早上七九点多做礼拜了，不大欢喜来，所以说第二堂是好的，那这就很好了。很好了之后，然后慢慢他们因为英文的也多了，所以他们再请到一位牧师，专门是英文组的负责的，黄牧师还是国语组的负责的，很好。但是过了十年下来的，英文组的人超过国语组的了，所以英文组就要求了，我们要上午第二堂，你们国语和广东话上午头一堂。那么请国语的人肯不肯？大家都欢喜第二堂，是吧？大家都欢喜十点半或者十一点开始做礼拜的，不愿意早晨九点多做礼拜的。啊，他们那一些讲广东话英文的也很好，就是啊，以后了就答应说，把国语和广东话放到头一组，英语的是十一点还是十点半开始的第二组的国语组，第二组是由英文来崇拜的。但你会发现呢，由于这一件事情的那个定规，还能够维持下来的两个的因素。头一个的因素，讲国语和广东话的人真正不在自己的立场中间来定规。你知道所有中国的教会的各地起来都是以国语和广东话为主体的，老的主体的就以元老为自居的。我们教会呢，是我们这一帮的人开始的，你们这些讲英文是附带的，后来占便宜的。所以这一帮讲国语和广东话的人，就是维持了和主持了整个的聚会。时间怎么安排？以他们国语和广东话为主体的，他们很好。他们看见青年人这样加增英文的这样兴旺了，肯把好的时间让给英文的，讲国语和广东话的用不好的时间。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好处什么地方？这两位的牧师非常的同心。如果两个牧师中间不同心的话了，那个英文组一定带了这个弟兄姊妹出去，另外去成立一个教会。你去看看，有好多教会分裂是什么原因？好多教会的分裂 或者95%以上的分裂，都是因为传道人分，圣徒在分。你们做平行徒要小心啊，你们啊要清楚一点，切切不要受到传道人的影响啊。传道人给你这么讲那么讲，能讲讲的热血沸腾了，大家都出去了，你完全给传道人利用的，教会都分开了。他们教会很好，乃是他们两个，一个讲国语的传道人，一个负责英语的传道人，非常的同心。而这个的同心在什么地方？这个同心的但是不在自己的立场里头，不为了自己有所打算的，那是以整体教会为打算的。这一个不以自己为打算的是什么？这十字架把自己这一份摆在死地的。如果我是黄牧师的话，你们这些英文的真讨厌，你们人数多一点算得什么？大多教会奉献都是还有我们讲国语和广东话的，你们年轻人只是享受，也没有多少钱奉献的。你都有很多理由好讲，我们这个教会开头就是国语和广东话的，你很多理由好讲。讲来讲去什么呢？因为我负责国语的，所以把国语和广东话的重放在好的时间。你会看见没有？这是为了主吗？相当为了自己东西在里面。这一个自己如果没有被摆在死地的话呢，一个教会只好分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的，什么叫做破碎了？破碎了不是把他原来的主面就所领受的东西完全打垮掉了，没有了，那个还有，但是所原有的那一些不成为一个的条件，不成为一个的标准，要人来符合我的，他乃是能够迁就到别人的，不以自己那个东西当作一个的中心的。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破碎这个事情。所以虽然有破碎，这一个人和一个的团体能够被主所用的话，三件的事情绝对不能减少。头一个，无畏的信心，作为一个确定的信心在神的面前的。我想为了时间的关系，圣经章节我就不读了，好吧，你们回去做就可以了。写希伯来书的11章的里面的，给我们看见摩西所有的信心。在摩西所有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的里面讲摩西信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的信心的时期有几个不同的。在第24节到26节的里面的这一个摩西所有的信心，乃是他40岁的时候所表现的，不是他80岁啊。我们把这翻出来读一下也好，好吧。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第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的身份的问题。第二，他宁可身边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意想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乃是他的感遭受的，他的享受的问题啊。他享受一种的快乐呢，或者享受到受到一种的苦难。然后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就是讲到他所留下的价值，人生的地方所有的价值。这个的价值乃是埃及的财宝宝贵呢，或者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更宝贵。我们会看见在这三件的事情，他有一个的确定的那个的信心。在这个的确定的信心的里面，他头一个知道他是以色列的子民，神的选民。这一个的确定的信心了，他知道他这一个的神选民的身份超过了法老女儿之子的那个高贵的那个的身份。第二件事情，他有一个确定的信心，他能够知道的，他乃是看见说，就是在最终的快乐和在为了基督一同来受到一些的苦难。你所感受得到的一时的快乐呢，或者感受到和神的百姓一同所受的苦难，他是确定的知道的。今天的快乐没有将来的一个目标的，乃是和基神的百姓受苦难，才是经过苦难叫神的百姓才能完成神在他百姓身上所定规的那个的目标。然后他就在他生活的里面的，他能够来受到那个凌辱，超过了埃及所有的那些的财宝。他的所从事的事业 乃是受灵弱的事业，并不是在物质财宝上累积起来的。在摩西的身上呢，虽然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但他确定的信心超过环境物质上的丰富，看见神在他百姓身上所定规的那个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陪灵哈，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神面前是蒙恩久的，不用我多来讲的。我们要回头来看我们自己在地上的生活上，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一个确定的那个的信心，确定的信心，我们是不是确定的知道这位天上的神，他的虽广利了万有，但他天上的神所有注意的是在你我这一帮人的身上，其他的人甚至不闻不问，任凭去的，而神的心意寄托在我们这一帮的身上。而虽然我们在这地上遭遇了好多的苦难，但是神还要带我们经过苦难，就我们这个人能够被他所充满了，本来成全他的心意了。这个有没有个确定的那个的信心，在摩西身上才叫确定。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17:34-37，在那里是大卫的身上。在大卫的身上，我们会看见当还没有在书面前兴起来给众人知道之前，他有个确定的信心。在撒母耳记上第17的里面的，那乃是到哥利亚来和以色列百姓挑战啊，大扫罗害怕得不得了，所以扫罗在前线呢，只敢守住他们的营房的里面，不敢跟应付了哥利亚的挑战。到这个的时候，大卫来了，大卫要去打哥利亚，所以有人讲告诉了扫罗，扫罗把大卫照了一看，看看他红光满面，清秀不像打仗的样子的，所以大卫扫罗也摇头，想你这样一种人怎么能够打仗呢？那大卫怎么说？你的仆人看守我父亲羊群的时候，来了一只狮子，来了一只熊，把羊群当中行了一只去了，我就过去了，抽住了狮子了，或者把羔羊，把一个羊从熊的口中夺回来，愿耶和华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拯救我脱离这一个没有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所以你会看见的，他这种的信心不是在侍奉中间学的，不是在侍奉中间写明的，那是日常生活中间已经写明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特别正是要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想到今天好像我能够在主面前稍微被主用，但是当我还在10几岁20岁左右的时候，不过在一个教会中的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少年人，在那一个的阶段中间，我们根本想不到以后怎么服侍主和被主用的，但是我们已经学习了在神的面前因着信来信靠地上日常生活中的事，在日常生活中的难处就来信靠这位神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理智上明白信靠和你经历上经历得到信靠是两件事。理智上明白神坐在宝座上和你经历上体会到神在宝座上看顾你，这是两件事。当你平安无事的时候，这两件事都是一样的，但也有难处来到了，你理智上所认为的毫无功效的，但难处也来到了，你是完全凭着你自己的方法了，你手忙脚乱的，根本不会再去依靠神的。如果你要去依靠神的话，当你青年少年的日常的生活中间就学习依靠这一位的神，依靠这位的神。我有的地方做过见证，我很记得当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你主日早晨要去的儿童主日学中来服侍做一个老师，那么我们所有的老师要7:30左右在教会中间就先开始有点祷告，有人给我们先有一点的教导，然后呢大概从8:30-9:00就开始有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有一个小时以后了才是主日的大崇拜。 那我们大概是清醒的。但有一段的时间，因为在教会的学校的里面有好多的佛寺，因为我们有个布道会的缘故了，所以我也把说就是把体力什么一切都放在布道会的佛寺里面。佛寺佛寺的时候就发现钱都用光了，用光到一个地步啊，礼拜六一回头也是看，第二天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了。公共汽车钱没有的话，从学校就没有办法到教会到会所去，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着急。着急一想的时候还不要紧，我一个同房间还有一个同学，大家一个 roommate 很熟的，所以我也想跟他去借钱，里头又不平安，你信主的人向他去借，他还不信主的，你的神在哪里？所以我说好了，交给主了，睡觉了。第二天清早一起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自己有个观念，一个想法，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十位弟兄，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所以我想有弟兄一同吃饭嘛，到时候一同去就是了啊，所以我就还是安安心心的去吃早饭。去吃早饭的时候，发现有几个筷子已经放那里吃过饭了，有几个人还没有来，要再去儿童主任学的都吃过饭了，他们都走了，没有来的人他们那个时候不会来吃饭的，所以我就着急了，那个怎么办？他们该去的人已经去了，所以我吃过饭吃完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弟兄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回到宿舍的里面的想就叫跟我同学借了，我同学还在睡觉，就想把他叫醒，又祷告主又不平安，怎么把人去叫醒去借一点钱呢？你基督怎么做法呢？所以我就祷告主，祷告主很清楚这个应许说他会给我预备，好了，就给我预备了，也不要跟人借了，这口手上没有钱，所以我记得很清楚的，我就到了公共汽车站，我们学校的后门出来的公共汽车站，在那个下飞路，如果你们在上海的哈，徐家汇的下飞路，对不对？我从那个后门走过来的时候，到下飞路的交界口上，看见一部公共汽车刚刚开过，啊，我走到那个站头上了，要等第二部。第二部的时候啊，四围一看，什么人都没有，就我一个人等。上海的公共汽车很多，一次公共汽车第二部来的话，大概只有三分钟。好了，等等也没有人。那个下飞路有点弯的。我等了大概两分钟左右的时候，看见那个弯过来的地方一个公汽车来了，马上就会到了，四围什么人都没有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等在那里的，这真是感谢主的。下这个车子来到下飞路口上的时候，转角一个红灯，它停了一下，到红灯一开过来的时候了，看见魏建章弟兄匆匆忙忙从后头过来了，他还从那个公共汽车后面绕过来的，所以我给他一同上车，上次我跟魏迪说替我买张票子吧，所以我这样过去的，那这是很小的小事是吧，那个时候也不过是几毛钱，但是在那一个的事情上，我真是学习到了神是信实的，是信实的，神的信实，神的祷告中的给我应许了，所以一定给预备，而没有等到第二部车，所以该有的那一部车，所以就预备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种的信心的经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要去经历它的，这一种的信心经历的小的事情上经历了，大的事情呢才会有信心，信心是逐渐逐渐增加的，这小的事情上经历过了，你信靠神的心就会扩大了，这大的事情上会信靠神了，你的小的事情上没有经历过，到大事情一来要去信靠，我告诉你神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你抓他抓得不着的，是这一种的信心啊，你会看见你无论在摩西身上也好，你无论在大卫身上也好，确确定定的，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那里是在以利亚身上啊，我跟你们提过三个人，在以利亚的身上，我就发现以利亚哈、啊，他在神的面前实实在在，乃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一个是死的经历，一个是复活的经历，叫做准备的工作上了，圣经记载的多的乃在摩西和大卫，不，以利亚身上也有，以利亚身上你会看见圣经一开头提以利亚的时候提示什么，那到以色列百姓都已经荒凉下来了，在那一个光景的里面的，哎呀，因为亚赫王娶了一个妻子耶西别，那是推龙西登请过来娶过来的，耶西别娶过来的时候了，把推楞西登的那一个拜偶像的那个宗教就带到了以色列国，所以他把许多的祭祀拜巴勒的祭祀都带过来了， 不光是带过来了，并且杀掉了逼迫了所有敬拜耶和华的那一帮的祭司。所以这一帮的祭司啊，在地上到一个地步了，什么地步呢？到以利亚以后对神说了，现在他们都杀了你的祭司了，只剩下我一个，整个的北方以色列国了，敬拜耶和华的祭司一个都没有了。你说不，还有7000，对吧？还有7000是没有向着巴力屈膝的。但是我告诉你，是有7000没有向着巴力屈膝，7000个人没有一个人出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来传讲神的，连7000的人都不够躲起来的。这个时候你会看见耶西别的逼迫是非常的厉害，而逼迫到一个地步了，以色列的民都跟从了巴力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能够记得，等到加灭山顶上的时候，以利亚怎么说呢？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如果是神，你们就敬拜耶和华，你们巴力是神，你们就去拜神，拜巴力去，到底你信我什么？照他老的观念，耶和华是神，现在的情况巴力是神，以色列百姓的完全到一种荒凉的地步。在这个光景中间的以利亚出现了，对着亚哈王怎么讲？他跟亚哈，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敢不敢讲这样的话？连出面都不敢了，还不敢讲这样的话了。出面的话就给耶西别早就杀掉了，而他能够到神面前有确确定定的一个的信心，那个坚定的那一个的信心啊，我详细的以后再去提取了。第二个，所有的神手中被神所用的，神如果真的来带领我们来了完成他的旨意的话，这样的人是一定有第二个，有个确定的盼望啊。没有盼望的人是最可怜的，没有盼望的人今生为了今天活着，不知道活着的将来的目标是什么。神所赐给我们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有一个盼望作为我们的目标的。那你去看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的里面的，在那里的大以利亚来对亚赫王讲话的时候了，他就提到永生的耶和华，他在那里把祭坛造好了啊。详细情我不去讲了哈，巴力的先知再把他去献祭啊也没有用啊，打自己也没有用，把刀了戳自己都没有用，把真是没有用的时候，然后以利亚来到祭坛那里来祷告的。他到祭坛那里祷告的是什么呢？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有个确定的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是指的永生的耶和华。神求生叫人知道只有你是永生的神，叫你百姓知道你是永生的耶和华。我们来看到，你会看到第出埃及记第2章的里面的，在那里摩西当他还在4岁的时候了，来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了，他有个确定的指望的。那个指望是什么？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叫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能够完成在宇宙的中间。你要知道，那一个说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都已经没有了，亚伯拉罕太遥远了，看看现在以色列百姓全在埃及做奴仆，法老王非常的现实。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一个被神所用的人一定超越过环境而来看见神工作最后的目标的。有一件的事情我要盼望大家注意的，你去看圣经的里面，也去看2000的基督教的光景，每一个时代神来大做工的时候，总有一个的情况，就他的百姓落到荒凉。在百姓不落的荒凉的里面，神的作为还有不怎么明显，圣经不拖多多记，神的说圣经所记得多的都是神的百姓到荒凉。荒凉的光景中有一件事，乃是叫人眼目昏花，看不见盼望，是被眼前的光景而灰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北美的中国基督徒的光景比10年前要好了多了，比10年前好了多了。我确定的相信，再过了10年， 中国基督徒在北美的光景比今天还会好了很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十年前的时候，这是我个人一点的经历，落的几个的家庭要有聚会，不过几个的家庭聚会，你不光是美国是如此，你如果到欧洲去看的话也是如此啊。你们如果去过看欧洲的话了，欧洲你会发现，特别在英国或者法国比利时那一带的，那乃是很神是借着差不多40年前有一位的老弟兄叫王有德啊，这一位老弟兄呢是个教育家，一个中学的一个校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了之后了，然后他是到英国去考察教育的。考察教育的时候了，中国大陆的变了颜色了，然后他也不能够回到大陆去，他的太太孩子都留在中国大陆，那他就留他自己只好留在英国了。他在英国那个阶段的里面，他是个教育家，是个基督徒，常到饭馆里到中国饭店去吃饭，一个单身人怎么办，到中国自己烧菜也不大会烧，在中国饭店去吃饭的时候，看见一些中国人在吃饭，说中国人看见中国人正跟他谈谈谈谈谈谈，就发现一件事，他问人几个的问题，他问题，你信耶稣吗？不是。你做过礼拜吗？你没有。听见过耶稣的名字吗？从来没有听见。三个问题，三个问题都是否定的，他里头有个负担的，要起来传福音。这王有德是个教育家的，他因为这个缘故了，他开始在英国来起来传福音的。而到英国来传福音，基督徒找来找去，不过只有七八个人，只有七八个人开始家庭聚会了。以后他到了法国去了，到法国他的做工也是这样，就是靠着中饭和晚饭到中国饭店去吃饭，问三个问题，问来都是否定的，所以他们在巴黎然后开始有点家庭聚会，也不过只有十个人左右。他到了荷兰去了，到 Amsterdam 他开始有个聚会，十个人都不到。哎呀，你会看见是冷冷清清的，没有几个人聚会，不像现在了。但是黄有德那一位的教育家，他后来是做了牧师了，他缺一个确定的指望，神的福音一定在中国人中间会传扬来开的。所以他们开头的时候只找到了每一个地方几个中国的基督徒是老基督徒的，有一点家庭聚会。那你现在你到人英国去看的话了，这个的团体现在是 Mary 王在那里负责，你会看见在英在伦敦，我5年前去的时候啊，他们的聚会的人数已经到了300多了。而在整个的英国，他们已经有几十个聚会的地方了。欧洲大陆上也是如此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当一个地方工作起来，没有一个不艰难的。艰难是什么？最艰难就是非常的冷落，人数非常的稀少，辛苦的做工，没有多少的果效啊。你们现在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一直到一个学校都会查经班有几十个了，哎呦，你还现在没有不够太多，什么还没有在远东那么的多，太好了，已经太好了。现在我们的夏令会有这么多人参加，这是难得的。你要看见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时候，整个中国基督徒要聚集会的有几个人好聚的，很少的。但你会发现的，被主所用的人做一个确确定定的一个的信心，一个盼望在神的面前的。我个人或者是来到美国，我们头一届的夏令会，我是1969来的，过了半年我就回台湾了。第二次来的时候了，就这个夏令会头一届开始在 Nike。 我到了之后，我看见徐华弟兄了，我问他说，徐华弟兄啊，夏令会大概有多少人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大概呢？他说我们平时聚会20个，大概有50个吧，大概有50个吧。本来平时聚会20个，来50个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们是夏令会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没有想到头一次的时候就超过100了。你看这个是1970年头一次的，我们的那个时候简直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中国基督徒能够来参加夏令会。为什么？也不是我们夏令会好，乃是圣灵在各地做工的，是各地有这个普遍的工作了， 所以有这么多的人来夏令会中一同来参加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一定神做一件事，把四围的环境非常冷淡荒凉的时候，有一个确定的那个的指望，你会看见呢，摩西到摩西时代中的环境我不可能了，都已经在法老王的管辖底下了，不可能了。你会看见以利亚也是如此，所以无论是哪一个大卫，摩西也好，大卫也好，以利亚也好，是同样的，都有确定的一个的指望，还有一个一定有个热切的爱心。有一些人呢，有了信心，有了盼望，没有爱心。爱心是肯摆上来了，信心是确定的，盼望也是有的，那他不肯摆上来的啊。你原谅我，我去年也讲过，这是我自己受的刺激很厉害的，所以我不会忘记。当我们1970年开始有一个的夏令会，那个时候就徐化弟兄他们本来是纽约才聚会的，他们有一点的心盼望在纽约开始一个的聚会啊。那我刚刚他第二次，我那次来的时候我没有意思要把美国留下，所以我不过是短期的跟他们在一起，过了4个月的时候神引导我，要我把到美国来了，所以我也愿意跟他们大家放在一起了。但是人很少，我们聚会的人开头的时候还不到20位，冷冷清清的，工作也很难，很难啊。我就特别遇到有一位是我以前在上海都很熟的，很爱熟的一位弟兄姊妹家，他也来参加聚会，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不来。所以有一次我就要求说，哎呀，某某弟兄啊，主带领我们有一个的聚会这样的开始的，我们开始的时候的力量很单薄，你也是蒙恩这么久了，也很有幸服侍的，你好不好正在侍奉中的一同摆进来，大家一同来配着服侍。他怎么说？林弟兄啊，我要观望观望，看看你们这个团体能不能被主所使用，有没有主的恩典和祝福，有我就来，没有，哎呀，这那个时候给我的非常大的刺激，我用刺激两个字。当辛苦做工的时候不肯摆进的，等蒙恩祝福来的时候就摆进来了。有我们中国人这个话说，不会的雪中送炭的，不会的雪中送炭，等你兴旺了大家就摆进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人在爱心上缺乏，有了信心，有了盼望，没有果效。但是所有爱心都是糊涂的，有了爱心了，不管一切都把它摆进来的，不管情况是如何都把它摆进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在摩西身上，他正是爱神的儿女，因为爱神的儿女缘故了，引导还不清楚这么糊涂，就要用拳头来打死那个埃及人，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了。你让我来看见大卫王的时候，在幼年的时候就想念到神的家的问题，是儿女的问题。你得看见以利亚，哎呀，以利亚在这里我提了《列王记上》第19章第10节，我走到《列王记上》19章第10节的时候啊，我也真正是看了以利亚的话很有意思。你知道他以后到神面前去祷告，回心到神面前祷告，神问他说，以利亚你在做什么，他自我介绍怎么说，我和耶和华大发日心，好意思，在神面前都讲这样的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敢不敢在神面前讲这样的话，我在你面前是大发日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话，真实的话。我再说，在我所看见的各地查经班和教会中间都有一般大发热心的人，但你要知道的，大发热心的人一定是更苦的，难处是更多的啊，责任所负的更重，教会杂物的事情上都会压在你身上的。但是各地啊，都需要有一般人为着神大发热心的，凡是头脑清楚，侍奉的需要算得清清楚楚的，我是做一部分，够着我力量做了这一点， 啊，这个我所做的不影响我家庭，又不影响我个人，我把我多余的摆出来的佛是主的。哎呀，我看见有些地方弟兄姊妹就头脑很清楚，但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的，难得在主面前被主所大用的，能够被主所大用都是糊涂的，就是以孤独的热心超过他个人，牺牲了他的家庭，是为了主而摆上来的。这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三点在所有被主所使用的人身上都有的，没有一个缺少。你的摩西身上去看，虽然他为了神所发的热心不被神所悦纳，受到挫折；你的大卫上去看，比如以利亚上去看，大卫受到挫折，挫折是挫折，受过打击过了之后，仍旧在神面前发了热心的。发热心没有受过打击，不一定有果效。但是没有热心的人，神打都不打的，果效更没有。乃是有了热心了，受过打击了之后，热心了仍旧维持才有果效。没有一个热心的人，没有安心的人，我告诉神打都不打的。你是原封未动，你不过是冷冷清清的、清清楚楚的守住你自己的范围，你很难被主所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三点，坚定的那一种的无畏的信心、确定的指望、热切的爱心，是神预先准备在人身上的。所以我实实在在愿意一些蒙恩不太久或者年龄也是孩子20岁左右的弟兄姊妹，不要太多去讲到高深的道理，不要太注重到太高深的经历，要在身上热切地维持了这三点，那个无畏的信心、确定的指望、热切爱主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在教会和查经班里头做一点少年的工作，如果你们所照顾的一帮人是初中或者甚至于高中的，不要帮助他们太多，不要帮助他们太多，特别是初中的弟兄姊妹，这个年龄啊，带着他热热切切爱主就很好了。也不要看见他凭肉体了，用什么不合神的旨意了、不合神的真理了，都不要管他，只要带着他们好好的爱主、热切的爱主的心，我在神面前就很好了。许多的其他的以后神慢慢会带的，不必早给他有太深刻的事。听到没有？但是这三点要一直维持的，是初步的这个准备。这个的初步的准备了，头一点荒凉中间所谓的持守，然后他会凭着己意的服侍受到了挫折。那神的第二步来了，初步的准备的第二步。这个的挫折我们会看见在摩西的身上，我们会看见在大卫的身上，大卫身上不太明显也照样有，我们会看见在以利亚的身上非常的清楚，在摩西的身上揣在这第二章的里面，当他这样有起义来愿意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来拯救神的百姓的时候，遇到什么挫折了。等到第二天，他看见两个以色列人打架，他来把他们拉开了，你们大家是兄弟，为什么还要打架呢？那个欺压的人怎么说？难道你要杀我？他说谁设立着我们的首领？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埃及人一样吗？哎呀，你会看见这是神给摩西说的挫折。以色列人不要他做首领，以色列人不要他来带领，以色列人拒绝，就光是以色列人拒绝了，在摩西身上我想更痛苦的，神也不为他准备。哎呀，我常常想到当主耶稣到地上做工的时候，神还打发一个约翰给他做一个先锋，是吧？给他一个铺一个路，修直一条道路了。摩西想到像我这样法老女儿之子了，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口才说话都有大能的，肯来服侍神了，来跟以色列百姓同受苦难了，应该神给我打发一个人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做先锋了，然后开个欢迎大会，那么我就来了。 到亲爱的弟兄，你会发现就受到了那个挫折。那个以利亚身上也是如此，你去看到以利亚六王记上第十七章，神借着以利亚的亚哈王讲，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会下雨。这句话讲过了之后怎么样？神告诉他说，到基列去，到那一个小的河边，在那里去躲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就是以利亚说了这么确定的话了之后了，没有叫以利亚在以色列百姓做的工作显明出来，没有叫以利亚在亚哈王面前受到亚哈王的尊敬，乃是把以利亚在躲藏在一个溪水的旁边。你要知道，以利亚是心智非常强的人。一个心智强的人有一个的难处，难以能够忍受被人冷落在旁边的。你要知道哈，一个人的天性上有许多不同的。我一想到的时候，我可能又讲重复的话了。我们在纽约教会中间有一对的夫妇，有一个男孩子，哦，皮的了是要命，皮的要命啊，这个难处是找，常常找麻烦，事情都是他来搞的。有一次我到家，他的家去，他母亲跟我讲，林弟兄，我这个儿子怎么办？嘿，我说你这个儿子长大起来呀、要么做总统，要么做土匪，不做老百姓的。有些人天性是这样的，要么做总统，要么做土匪，不做老百姓的。有一些人呢，土匪也不会做，总统也不会做，一辈子做老百姓的。那一些只会做老百姓的人啊，也没太大用处，没他的用处。那一些人要么做总统，要么做土匪的，他有一种那一种所谓的领袖感人才的，这一种的人最难忍受被人冷落在旁边。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如果去看的话，摩西也好，大卫也好，以利亚也好，要么做总统，要么做土匪，他不做老百姓的。但这样的人呢，神一定把他冷落在旁边的。摩西受了挫折，40年到旷野去牧养的，那这是他说的挫折。像他这样有一种人才的人，领袖人才的人，能够40年的旷野到旷野去牧养去了，那是神给他大的一个打击。以利亚我刚才就说了，神接着他跟亚哈王讲过话的时候了，叫他藏在躲藏在一个小河的边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神初步的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这个的准备工作过了之后呢，然后第二步神的工作来了，神要开始做。第二步神的作为就神的显现。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对这段圣经都是很熟的啊。我是很因着这一段圣经得了帮助，所以在许好几个地方都根据这一段圣经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分享一点里面的意义的啊。我想我不仔细读了，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在那里有一段，然后第七节到第十节有第二段啊。这个故事就是两个的故事，好的，一个故事的两个阶段。头一个到摩西已经到了80岁了，在旷野牧羊已经是心灰意冷了。照摩西自己的诗篇告诉我们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就是强壮可以到了80岁，他的年日已经完了。你要知道哈、我现在呀、也是一直一直在我自己身上有慢慢体会一点青年人的感受、中年人的感受、老年人的感受。青年人的感受我感受过了，中年人的感受我也感受过了，老年人的感受刚刚开始还得感受一点啊。老年人身上有一种的光景，就是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盼望，都没有盼望，这是老年人啊。所有你们在地上没有盼望的人，如果你们还才30岁就这个样了，那是未老先衰了，老年人就没有什么盼望了。反正你会看见没有一个老年人到了60岁到学校再去做个 PhD 的啊。中国人说50而知天命， 你没有一个人50岁之前没有成就，50岁忽然发了大心起来，有的地上成就个大事业，有没有？没有的。要有成就大事业，都是30岁左右，就是雄心勃勃就要成为大事业了。到老年的时候，算了，一辈子就这样，回头也来不及了，等着死了，到处接主的面去了。你看摩西什么？80岁了，所有的盼望都已经没有了，都要离开主了，离开这个世界上了。到这个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这是神准备的工作。然后就是经过了神那一种的挫折打击，要凭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被神打下来了之后呢，他真的打到一个完全灰心一冷了，神就向他显现。神怎么显现法？用荆棘的火焰来向他显现。在西奈山那一带的沙漠地方有好多的荆棘，荆棘是太多了，因着荆棘的缘故，天气又热，所以荆棘火烧自然的那个燃烧，这是很普通的。所以按照摩西来说的，这看见荆棘被火所烧，这是个太普通一件事。他那一天看见个奇怪的荆棘在这里烧，却没有被烧毁掉。你要看见荆棘烧的话，这烧烧一批批就烧过去了，烧过一段时间，这个荆棘烧掉了就变成灰了，它就不烧了，它就烧到旁边过去了。他看见有一堆的荆棘在烧，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荆棘还在，所以他觉得稀奇了，他过去要去看。他过去要看的时候，神的使者在荆棘的火焰中呼叫他说，摩西摩西，把你的脚脱下来。然后神对他怎么讲呢？神对他这样讲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上面宣告。那么我们的圣经就会知道了，荆棘乃是上咒诅而有的一个记号，而这个的荆棘乃是当亚当犯了罪了之后了，必要长出荆棘来。所以荆棘是代表咒诅的，而荆棘是特别是代表那一个犯受咒诅的这一帮人，罪人。神呢、就火要烧在荆棘上，把荆棘完全烧毁掉了。现在成一个作为，神就火在荆棘上，积雪在荆棘没有烧毁掉。用我们简单的话来说，神的荣耀寄托在一帮受咒诅的人的身上，但是还积雪的使用它，积蓄的寄托在他们的上面。这就摩西奇怪的。所以当摩西一过来一看的时候了，神就宣告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想神保罗弟兄在讲到以色列百姓中间那些要来的啊，这个今天讲得很清楚，虽然只有几分钟的功夫，是吧？他们一提到那要来的，马上就想到了，哦，这个旧约中间要来的是谁啊？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圣经不大有什么圣的感觉的，但是我想我们中国人是最少能够体会的，在犹太人中间，神的一宣告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什么的感受？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所呼召的，说万民中间生出来了，所有的万民犯罪，神都把他弃绝了，丢到旁边了，神唯有选择了亚伯拉罕，把祝福给亚伯拉罕，又叫他后裔成为大国，叫他名为大，对不对？神的祝福要在亚伯拉罕身上，在以撒的身上了，神的祝福实在叫他享受能够繁荣而扩大起来。在雅各的身上了，竟睡得那么诡诈的雅各，神还会做，叫这雅各成为了以色列。这是神来提醒他，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神的以撒身上的祝福，雅各身上的工作，神没有忘记，是仍旧要完成的，要达到最后的目标的。神的对亚伯对摩西说，你不要灰心，我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这么一位的神，当初这样来呼召亚伯拉罕了，这样赐恩给以撒了，这样来做工在雅各身上了，为要叫他们这一帮以色列族成为我所用的器皿了，来彰显我的荣耀。不是这一帮的民族在法老王的手中，就单单做法老王的奴隶，给世界所消耗掉了。这个是什么？神把他宇宙的旨意 神把他宇宙的工作向着摩西来说明了，要说明了之后呢，要摩西能够投身在其中，叫摩西不自留在灰心和失望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大神这样向着摩西显现，摩西怎么反应？摩西蒙上脸不看。哎呀，我想如果摩西是40岁由神向他这样显现，他绝不会蒙上脸不看，睁他眼睛大大跟神讲个清楚，听了更多一点。现在他完全灰心掉了。神啊，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也好，以色列的神雅各也好，对我没有关系了。我已经80岁了，我也为这40岁为你发过热心，现在你还要把荣耀显在那一些受咒诅人身上，我可不管了，我完了，我没有意思了，你要去显荣耀去显荣耀吧。说摩西是什么？完全在神的旨意面前退掉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些的基督徒少数的在神的旨意中间退掉了？他从前曾经为着主发热心过，从前为着主有很大的很多的服侍，从前为主有很大的牺牲，受过一些打击，今天呢，你无论怎么去劝他，他再不恢复了。摩西啊，蒙上的脸不看，你再讲我也不管了，叫神的旨意我也不管了，反正我已经80岁了，我已经灰心忘掉了。哎呀，我就发现呢，摩西好厉害，替神给神捅一个钉子。在我想一想的，神已经很谦卑了，迁就他了，用荆棘的火焰来吸引他，在向他宣告我是亚伯的神、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应该摩西是马上就热心起来了，哪里知道碰个钉子，蒙着脸不看，神毫无办法。神毫无办法，当神毫无办法的时候，下面第二段，第二段怎么样呢？第二段我们会看见第7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弓的瞎子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广流奶与蜜之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和一些朋友有点往来的时候，有几个人会把他心中痛苦的感觉来告诉你的？我们的都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其实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有一番的痛苦在心里头的，有人肯讲吗？不肯讲的。哎，在我们中国人中间，不大愿意把个人所有的痛苦告诉人，更不愿意把儿女不好的事来告诉人。告诉人过了之后，只给人讥笑；告诉人过了之后，只叫人去传扬，多嘴去传扬。所以我们呢，都是只讲好事，不讲坏事的。哪有一种人身上你会讲把你心中的，你真正是在知己人的身上你才会讲的啊。我以前在有一些场合中提过，几年前几年我都忘记了，应该是6年前，我那人因为中国大陆门开了，所以到了大陆去看母亲，看我的岳母。哦，他很高兴，离开了母亲差不多40年了，回到大陆去看到母亲了，很高兴啊，看了回来了。第二年收到家族信，母亲死了，母亲死了。我的岳父工厂呢进去了之后没有多久给工厂逼死的，啊，早就已经死了。母亲总算见了面了，说到母亲死的时候是非常的难过，非常难过的时候，然后我在旁边这个很难能够帮忙的，你说这些事情呢是很难帮忙的，安慰的话也没什么话好讲的，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知道了，有一天有些弟兄姊妹约了到我们家里头来，等于是来给我那人有点安慰啊。所以我们把家中孩子也是留在家中，弟兄姊妹也来了。弟兄姊妹来的时候，我那人到门口，一位弟兄姊来了，跟他握握手，一个姊妹来了，谢谢他啊，跟他讲一点，哎呀，你们还这么关心来了啊，很好，大家很礼貌的。跟他有一位的姊妹，他很熟的，一进来的时候手也不握，谢也不谢，一抱下来啊，嚎到我大哭，说什么知己朋友， 跟你握手啦，谢谢你啦，我告诉你啊，不太好的朋友，不太生的朋友，生的朋友不叫这个客套话的，只一看见的时候啊，就抱在一起他就哭了，那位姊妹也就哭了，什么安慰的话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呢、啊、在地上呢，不太愿意把我们真的感情流露出来的，忍受着的，忍受着的，因为流露出来也没有什么用，流露出来给人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向着摩西来呼召他的时候，开头啊还蛮像样的。哦哟，弄个荆棘的火焰给他吸引吸引，宣告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哦哟，追想几百年的历史了，在你们以色列百姓做了这么大的工作了，将来很好。哪里知道将来这么很好，在摩西那碰一个钉子，钉子一碰过怎么办？摩西把他神把他心中的痛苦讲出来的。这位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天上这么好，天上这么荣耀，这么多天使天就围着他在敬拜，他怎么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看见了，他们用多功的下士所发的哀声我听见了，我下来要拯救他们脱了埃及，到我说应许给他们立足的那流奶与蜜美好宽广之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两步？头一步，正着里头的眼睛看见，看见神的旨意；第二步，听见、感受得到神心里头所有的感觉。啊，今天神保罗弟兄讲了，又摸着神的心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如果认识神还不太跟神亲近的时候，能够看见他的尊贵，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大能。我们如果跟神再亲近一点的，看法感受得到他心中的痛苦。神心里头并不是因为坐在宝座上而喜乐，神心里头满了痛苦。但我圣经的读到，神不愿意一个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成人。我在感受得到，当人还有一个人成人的时候了，神的心是多伤痛。那一次了，神先来启示出他的旨意，然后来说出来他自己内心的感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到这两点，什么哪一点感动摩西的？不是头一点，乃是第二点。那第二点，哪一点的感受叫摩西心中受到了感动的？摩西才肯考虑，还没说答应，才肯考虑得到了，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在神面前来服侍神的，愿意把到80岁的年龄这个人投身在神的手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所有的那个的作为的第二步。先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的初步的准备，然后耶和华的显现来呼召这个的摩西的。OK， 我们只能够简单一点，好吧？否则我们的时间就不够。然后我们来看到十字架基本的原则。等到摩西因为神的感受受到了感动了之后，然后神和摩西和神要办一些的交涉，交涉先办好。摩西这个人呢、啊，的的确是非常的精明。你开头神用他是亚伯兰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来呼召他，摩西不理。当摩西发现神心中痛苦的时候了，摩西受到了感动了，感动是感动的，他动还不一定动的。要跟神面前讲了一个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今天回去之后能够读在出埃及记第3章11节下面一直到4章第9节那一个阶段，那一章章一章多一点的圣经的里面，主要摩西我给神面前有三次的问答。我简单的提了头一个的问答，他说我算什么，仅能够去到法老那里 把以色列百姓领出来，我算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领会这句话什么意思？摩西知道自己无用，摩西很谦卑吧，但是我多来多去领会得到，谦卑是表面的，他里头并不谦卑，在摩西的感受的里面的神啊，你来找我了，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你看见以色列百姓所受的苦难，他们是多功的下士所发的哀声，你今天来找我了，你找对人了，只有我才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什么你要来找我来做的话，最少也要把我这一点能够来写明一点。摩西啊，神啊，你来呼召我了，还没有把我介绍了，这又不好讲。所以摩西怎么说？我算什么？好谦卑，才不谦卑啦！你神应该把我的光景说明一下，但是在神面前又不好意思说我算什么。神怎么讲？你看神怎么回答？我们看一下，好吗？第三章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怎么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们的神呢，呼召摩西的时候用意象来呼召，用他心中的感受来感动他，到感动过了之后了，神对摩西一点都不迁就的。摩西说我算什么？神说是你算不了什么，你能够到埃及去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吗？根据什么？是我与你同去，才会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我不与你同去，你再大的学问，你再大的才干，你没有办法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非常的矛盾，没有摩西这样的人，神不能做事；有摩西这样的人，神来呼召他来做了，神却又不用他，这是神的矛盾。我也发现了，我刚才讲过了，我看着基督徒身上有一些人的的确确有领袖才干的，有那些没有领袖才干的人，在一个教会查经班一个时代中间难得做起一个大的复兴的工作，但是那一些有领袖才干的人来用的时候，却又不用他的领袖的才干，这神的矛盾。没有这些有才干的人，神也很难做事，有才干的人，神却不用他的才干，神却借着这一个人显出神自己的才干来，那是神所有的作为，这叫什么？这叫十字架，这叫十字架。一个人如果没有才干的，他根本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破碎，有什么好破碎？都没有的，穷光蛋一个，有什么好破碎的？是吧？有了之后了，但是如果不破碎的话，又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你会看见，头一个，神不凭着神人的才干和能力，那是我耶和华与你同去。好了，摩西这句话一讲了，没有话讲了，是根据你了。但是摩西说，你耶和华，你要我和同去，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那你本领够不够呢？你的能力够不够呢？如果你跟我彼此差不多，到有一天带了一半也带不出来了，那我今天何必去做工呢？我也不去了，所以不好意思讲这个话。你知道，特别我们中国人哈、啊，东方人呢、啊，讲话不明讲的，转个弯的，特别是老年人啊。所以他怎么说呢？如果人问我打发你来的，要把医生带出来的，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讲呢？神说算了吧，是你自己没有信心，不明白。他说人来问你怎么回答了。啊，这是摩西所有的一种手段就是了。好，你会看见神来告诉摩西神是谁。我只能够简单的讲了三个的答案。头一个答案给摩西的，第二个答案叫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的，第三个答案叫摩西告诉法老王的。三个，对摩神对着摩西自己讲的，你摩西所怀疑的我耶和华到底够不够？那么神先对摩西说，我是那自由拥有的神，原文说我是我所是的。 我带呼召你了去做这个工的时候了，我负了一切的责任，凡是你所需要的，我就是一切的供应，有拥有的是全有全作的为神。第二个，神对摩西怎么说？你就告诉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呢？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他请大家注意哈，我们圣经翻开一下吧。中共在这里翻译上有点不太好，所以有一个关键的东西没有办法给我们领会的。第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里应该，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不是耶和华，你去看英文就会知道了。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句话那是特别提到他是雅各的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他是亚伯兰的神，受到神当初的呼召，告诉以色列百姓他是以色列神，甚至赐福的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他是雅各的神。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特别提说，提到雅各的神，这是他的名直到万代，这也是他的纪念直到了永远。神特别以雅各的神为他的纪念的。昨天进神保罗牧师就讲到，那以神为乐啊，他实实在在举了个很好的例子。你们如果昨天晚上没有来，真是可惜了。他真是很能够深入浅出的。他说到他在香港的时候，有三个月去办一次手续，说到美到领事馆去，英国的移民局去办手续了。一个办事的一个老先生，跟他讲讲是美国来的，他就讲到他的女儿在美国了。过了三个月再去的时候，其实他是美国来，他又讲到他女儿了。说每一次讲到他女儿啊，心中是高兴的不得了的，脸上都会笑的。说这个老先生以他的女儿为乐的。这罗马书里都说我们以神为乐的。亲爱的弟兄，神以什么为乐？神特别有一件事情为乐的，他是雅各的神。为什么缘故？雅各一个的特点，最诡诈的雅各，经过神的手了，能够变成功以色列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旧约这个人物的里头，最最叫人讨厌是雅各。所以你如果处处读圣经的话，一定会提到以扫抱不平，一定会看到神态偏心，没有一个人欢喜雅各的这么诡诈、这么手段的。神呢，从来没有喜欢包容他的诡诈和手段，但是神要在这样诡诈手段的雅各身上，做工作到一个地步，叫他成为了以色列。亚伯拉罕能够在神面前继续蒙恩不太稀奇，以色列神面前享受祝福也不太稀奇。雅各这么诡诈的人也能够成为以色列了，那才是稀奇了。所以神可告就要告跟摩西讲，你去告诉你们以色列百姓，你们以色列百姓个个都是雅各的后代，都是这么诡诈的。但是我耶和华能够把你们带成变成个什么？变成个以色列族，不光是以色列这个人，以色列族，这神的以色列百姓所要做的。第三，神告诉摩西说，你去对法老王讲，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告诉你，要把这一帮希伯来人释放了。什么意思？神向着他求的从来没有客气，非常的简单的，神是希伯来人的神，这一帮希伯来人是属于我的，你法老王说你如果把扣掉的话，是我与你为仇，神与他为仇的。所以你会看见的，在这个地方呢，神的能力会显明，特别在法老王的身上。那这是一个第二点了，在这一个基本十字架的原则的里面的，当一个人不凭着自己的才干和能力来服侍神的时候，神就显明出来，他是全有的，他是全做的，他是全能的。第三，到了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神摩西对神说：“神，你虽然这么的讲，但以色列人还不会相信我。”所以怎么说？你手中拿着什么？拿着一个杖，丢下来变成一个蛇，摩西就逃开了。神对他说：“你过去抓住他的尾巴，尾巴一抓住的时候，又变成一个杖。这个杖是什么？又是权柄的记号。用这个的杖垫着天空，太阳就黑了；用这个的杖垫着约旦，用到红海，红海的水就分开了。 这个的权柄都以这个杖而显明出来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有了施加的工作了之后了，然后显出神的权柄来。啊，我只能够简单的提了。第二个，神叫摩西把手放在怀里，抽出来，不是他的才干和能力，乃是抽出来，那是大麻风。然后神叫摩西把手再放在怀里，抽出来，已经完全复原了，像才生的婴孩一样的。我们会看见施加一个大的一个能力，叫我们脱离掉所有大麻风的罪恶和败坏，叫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新造的模样而显明出来，这是神最大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头讲到神的能力有两个，一个是使无变为有，一个是使死人复活，两个大的能力。使无变为有，你看看进了宇宙万物中就所看见的，说这个能力比不上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是无变为有，乃是创造了物质的世界，是死人复活能转到了灵性的那个世界，而在那个灵性的世界中间呢，一切都是新造的模样。而这个新造的模样怎么有的？是经过十字架的缘故，用着十字架显出权柄和能力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些你会看见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呢，乃是神在摩西身上一开头就告诉他十字架基本的原则。有了这些基本的原则了，然后要再经过了一些经历上的生活，把说基本的原则东西应用在实在的所遭遇的事情的中间。所以我盼望明天上午的时候，我盼望能够从摩西的身上，再从以利亚的身上来看到神如何在实际的生活中间叫他经历到这十字架的作为了啊！求主恩待我们，所以到了明天下午的时候了，我们再转到那个复活那一方面的所显出的那个的大门啊，求主恩待。